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欣，欢迎您按时的和我们一起在这儿学习。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李老师要继续讲阿摩斯书第九课，和我们谈的是可怕的结局，远离神的灾难与结局，你可曾想象过？先知所看到生动的图画，一荒夏果，两种阶级，三样灾难，四个结局，这是今天李老师所要讲的内容。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透过空中的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更深的思考神的话语，不但我自己得到帮助，明白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也盼望透过节目让您也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光照。今天节目我们继续来查考阿摩斯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阿摩斯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可怕的结局，可怕的结局。阿摩斯先知实在是擅长于描述，在这一章里头，他把一些非常生动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第一节我们看到一筐熟透的水果，而第三节我们看到战后的一堆堆的尸首。我们从第四到第六节又看到阿摩斯带我们到热闹的市场，在那有人忙于设计骗人赚钱。从十一到十四节有一些非常悲惨的画面，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以后，各处有饥饿干渴的人漂泊不定，根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在第三和第十节里，阿摩斯让我们的耳朵听到悲凄的声音，快乐节日的诗歌转眼间变成悲伤的哀歌。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又带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感受，比如说大地震的摇晃，甚至令人呕吐。阿摩斯是否在预言两年之后真正发生的大地震呢？这是参考第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在第九节，太阳变成黑暗，也带来说不出的恐惧。这些生动的图画是什么意思呢？首先，阿摩斯以这些事强调，人生总有算账的日子。神爱自己的子民，愿意借着他的仆人警戒劝勉，但如果人不悔改，有一天他们会来不及悔改了，因为神的审判实在是令人害怕的。神的审判来到以前，会先有一些很清楚的迹象。有一次有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参观他们的名胜，看见路上的标示就笑起来了。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看见你们路上立了一个牌子，写着小心落石，就是小心注意滚下来的石头。他就反应说，但大石头如果真的滚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逃避了，怎么小心呢？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大石头落下来之前，必会有小石头落下来，当你看到小石头的时候，还来得及躲避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阿摩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所描绘的这种市场图画，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神审判之线的小石头。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开始爱赚钱超过爱神，或是超过爱诚实爱别人，这个时候就表示他已经开始离开主的道路，而将会面临审判的危险。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研究。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四个段落，如果用一、二、三、四来代表的话，那是很容易记得的。第一段是一筐夏果，一筐夏果，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段是两种阶级，两种阶级，是四到六节。第三段是三样灾难，三样灾难，七到十节。第四段是四个结局，四个结局，十一到十四节。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筐夏果，一到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莫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那么这个意象和先前在第七章先知所看见的第三个意象有什么异同呢？相同的方式是格斯、先知和耶和华的对话都是一样的，就是意象是从主耶和华而来，主耶和华指示先知看见这个意象，然后看见意象的还是阿摩斯先知。整个格式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对话，耶和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然后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然后耶和华就宣判，借着这个意象来带出审判的信息。而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就是内容的不同，先知所看见的意象的内容不同，前面所看见的是准神，而这里所看见的是一筐夏天的果子，甚至可以说是一筐夏天熟透的果子。一般我们理解夏天的果子，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夏天的果子已经熟透了，代表时机成熟了，或是说已经熟透了，要腐烂了，不能够再存放起来了，代表神的审判已经临近。这是我们可以直接从字义上能理解什么是夏天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的读音的话，那意义就更丰富了，因为这个夏果的读音跟末日的读音或是结局这个字的读音，在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或是 是同音的，所以夏果跟末日是同音的。所以先知阿摩斯这里用一个文字的游戏，用末日就是指审判或是死亡之日已经临近的意思，夏果就是指以色列人的末日靠近了。所以第四个意象和先前的第三个意象一样的，是预言毁灭即将要实现，并不像第一和第二个意象一样还可以延迟。同样的，先知在这里也没有发出祈祷求神宽容，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地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而这个末日是什么呢？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主耶和华发出预言，殿包括宫殿，包括圣所， 包括耶罗波安的家，都要从诗歌变为哀号。以前他们在殿里面作乐，甚至自己发明乐器来享乐，现在歌变成哀歌。诗手在各处抛弃，这是形容战争所导致的也好，或是瘟疫所产生的惨状，活着的人来不及去埋葬，所以尸首在各处被抛弃，到处都有死人，无人作声，是形容一种悲惨的状况，使众人不能够再发出声音了，如同上回我们在第六章第十节所说到的，没有人敢作声，免得耶和华的审判再临近。这个无人作声，用希伯来的读音就是嘘，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嘘，不要再发声音了，不要出声，免得神的审判再临。我喜欢看足球比赛，有没有发现当双方在对垒的时候，球员经常是犯规，有一些比较粗暴的动作，球员就被判犯规。如果球员不服的话，裁判会给他黄牌，甚至红牌出场。当裁判举起黄牌或是红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他队友都立时说，嘘，不要再发声了，不要再做任何的表示了，免得裁判要加重他的刑罚。这个嘘的意思在这里有同样的功效，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只好嘘，不要再做任何的反应。这是第一段让我们看见一筐夏果所带出来神的审判。接着我们要看第二段，两种阶级。第四节开始，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买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里先知所说明的是有两个阶层的人，他所指责的是上阶层的人士，他们是做生意的商人，他们是非常富有的商人，他们是盈利者，仗着特权，从政府而来的一个优势，他们公开的做生意而欺压另外一组人。那另外一阶层的人是属于哪一些人呢？那当然就是穷乏人呢，困苦人。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两种阶层的人士，而先知特别所指责的是这些仗势，仗着他们的特权，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怎么样借着生意而欺负中下阶层的穷乏困苦人。而这些人被先知所指责，他们的腐败是在哪里呢？在经文上我们可以找到六方面的败坏。第一个是他们不守月朔和安息日。第五节他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原来月朔根据民数记十章十节和二十八章十一节，是以色列人每个月一次的宗教节期，他们为了做生意等不及了，希望赶快结束，好可以摊开他们的摊子，所以他们就问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他们不守这个节期。安息日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二十三章十二节、 34章21节等。安息日是严禁一切的活动，商业活动更是不可能的，全民都应该要休息，到殿里面来敬拜神，而他们却着急地问安息日几时过去了，我们好摆开麦子。他们并没有心情在月朔或是安息日当中来敬拜神，他们倒是很着急的，甚至破坏敬拜的时光，要早早的来做进行他们的生意活动。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腐败。第二方面的腐败，他们卖出用小升斗，或是他们卖出的东西用缩水的斗，或是变小的斗。原来斗是一个标准的衡量，而他们现在把它缩水了，用小升斗把他们的东西卖出去，这是第二方面的腐败。而第三方面呢，收银却用大等子，收银子的时候他们却用放大的等子，等原来的意思是舍克勒的意思，也是一种标准的秤，不过他们却把这个等子放大了，意思是他们就要多收了。第四个，诡诈的天平，用诡诈的天平起哄人，那就是用不标准的天平。这三方面的度量衡不诚实的买卖，在律法上，在旧约的律法上是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根据利未记19章35-36节、生命记25章13-15节，他们这些不法的交易都是过往先知所指责的。在弥迦书6章10节，在以西结书45章9-12节，这些弥迦先知也好，以西结先知也好，同样指责过他们当时候的商人不诚实的交易。不单是先知指责，这也是智慧人所唾弃的。根据箴言11章1节、16章11节、20章23节，或是约伯记31章6节，都有提到智慧人也会唾弃这些不法的商人。其实啊，我们中国人最能够体会这一种买卖了。从小到大，父母亲都告诉我们，市场上那些生意人所拿的秤都是做过手脚的。原来中国人和犹太人非常相似，就是做生意的时候都喜欢欺骗别人，看来是标准的一些砝码度量衡，却原来他们是动过手脚的。附带一提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又是做小买卖的，希望你在斤两上诚实，做一个好管家，神喜悦的儿女，不要欺骗别人。第五方面，他们是欺压穷人。第六节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本来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有需要的时候是互相帮助的，但是那些穷乏人、贫寒人现在无以谋生，只好把自己的命卖了，而这些商人用一双鞋子就可以换一个生命，用一点点的影子就可以把人买回来了。所以他们不但不爱他们、照顾他们，反而用很低廉的价钱，一双鞋值多少钱呢，就买一个奴隶回来使用，这是一个极大的欺负。第六方面，他们是奸商。第六节下半节说，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已经坏了东西就该丢掉了，他们却把它伪装起来卖给别人。我们中国人也被常常被别人称为奸商，奸商也是一样啊。 把好的东西放在表面上，里头没看到的都是坏的东西，照好价钱卖给别人。这些都是阿摩斯所指责的他们的腐败，特别在许多生意的手脚上面，他们不诚实。面对这个市场的图画，其实是我们有许多的经验都是雷同的。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次我出差跑到北方去，那一次穿的一个很厚的外套，不小心那个外套的拉链就坏了。刚好在街上有人专门修理拉链的，那我就问他说多少钱，他说1.5块，那我说好啊，那就让你修。等到修好的以后，他就告诉我要收5块，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说好1.5块吗？他就说1.5块是修一个破的地方，你的拉链的扣子一共有3个地方，所以加起来就是5块。当时我无言以对，只好给他5块了。这小小的经验只不过说明，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面对许多不诚实的事。我希望身为您我的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发现的是神的美善，神的真实，让我们活着诚诚实实的，不欺骗别人，更不欺压别人，更不要做一个奸商。接下来第三段是三样灾难，7到10节。第七节，耶和华指示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上毒身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耶和华要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这个启示是表示不能改变的事，因为他的宣告是确实的。为什么耶和华要指着雅各的荣耀呢？前面4章2节，耶和华曾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6章8节也再一次指着自己启示。这里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指的雅各的荣耀呢？原来这里是引用诗篇47篇第4节所说的。诗篇47篇第4节说，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那么雅各的荣耀就是指以色列的产业，就是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神赐给雅各的，现在神要指着这个地启示，一方面指出他们所做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绝对不会忘记他们一切的罪恶。另外一方面是要带出神的审判，三样的灾难。在这短短的经节当中，我们发现有三样的灾难。第一个是地震，第8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所以这个形容地震所带来的死亡。悲哀不是为地震，而是震后的死亡。这个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向尼罗河涨起，又向埃及河涌上落下，表示河水全然的奔腾，带来极大的灾难，以及住在上面的百姓因着死亡而悲哀。第二方面是日头变黑，第9节，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白天变成黑夜， 无论是日食所造成的，或是蝗虫，一大批的蝗虫把日光遮蔽了所造成的，甚至是末日的灾难，都有可能使日头变成黑暗。这自然景观的改变常让我们想到的是灾祸的临近。第三方面是节期欢乐的日子变为悲哀。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自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可以想象他们的悲痛是非常的深，有极大的悲伤临到他们，使欢乐的歌曲变为哀歌，就是送病的歌曲。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表示全地的人都极其的悲哀，如同失去挚爱。如丧独生子是最痛苦的表达，独生子代表家中唯一的希望现在都死了，还有什么盼望可言呢？痛苦的日子表示完全没有盼望。前面两项地震或是日头变黑都是天然的灾难，固然会带来许多的死亡，不过好像似乎还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第三项，我们不知道发生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这个悲哀却是非常的大，这个痛苦是非常的深，因为似乎是人生最重要的盼望，连自己的独生子都要失去，这种痛苦真的是人生走到绝境当中。您是否也有同感呢？接下来第四段是四个结局，11节到14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一个弃绝神的国家将会带来许多方面的结局。在这段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四方面的结局。第一，他们是不听神的话。11节，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饼和水都是象征的说法，就是用食物来代表神的话。没有神话语的人，他们的生命是饥饿的，是干渴的，唯有神的话可以喂饱我们，滋润我们。这个经节希望您能够记得，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的生命丰富吗？是的，要让您的生命丰富，就要让神的话来藏在你心中。另外一个，他们找不到神的话，或是没有神的话。12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一个弃绝神的国家，他们是找不到神的话，或是说他们没有神的话。更进深一层的话，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而他们不读神的话，不听先知的劝告，不接受从先知而来的讯息。 所以他们从北到东，从南到西，他们从海的这边飘到海的那一边，他们都不会找到神的话语。第三方面，叙述年轻一代的堕落。十三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而花昏。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都是表示全国中最年轻力壮的一群，他们也无能为力，找不着水，他们只好干渴花昏，表示年轻的一代因着没有神的话语，他们的生活是堕落的、昏暗的、无光的。真的，年轻的一代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就会放荡，他们就随己意而行，什么事不可以做呢？只要我高兴。于是他们就做出可怕的事情，堕落的事情。第四方面是异端假神的兴起，但是结果都是失败的。十四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里所指的非常有意思，第一方面，他指撒玛利亚的牛犊或是撒玛利亚的罪；第二方面，在但里头所拜的活神；第三是别是巴的神道。他们对三个神明起誓，表示撒玛利亚的牛犊是假神，他们向他起誓。但他们称为活神，但哪里有活神呢？但是他们却向他们起誓。别是巴有神的道，别是巴哪有神的道呢？哪里有神的话呢？但是他们却向这些假神起誓。所以无论是偶像，无论是真神、活神或是神的话，这里所指的都是假的，不过他们却看成是真的，所以向他们起誓。所以看成是活的，所以向他们起誓，看来是会说话的，所以会向他们起誓。但是耶和华发预言说，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牛犊被拉下来，活神被砍下来，神道发现是骗人的，唯有耶和华的话是真实的，是永活的，是真正神的道、神的话，它可以使我们干渴的心灵得着滋润，使年轻力壮的美女少男得到人生的指引、生活的方向和力量，不至于干渴花昏，使每一位信靠他的人都得着饱足。耶稣不是说过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或是称为真理，真理使我们蜕变。圣经就是神的话，它是神的话隐喻的生命。这圣经能够建立信心，产生改变，击退魔鬼，施行神迹，医治创伤，建立品格，改变环境，传递喜乐，克服逆境，战胜诱惑，洁净心灵，成就万事。神的话是我们对将来的确据，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存活了。千万不要轻忽神的话，要将神的话看得如食物对生命一样重要。约伯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住在神的话里面，包括三方面的举动。第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圣经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权威标准，是我们生命方向的指南针，它可以帮助我们做明智的决定和衡量事物的准则。圣经的标准一定是我最优先考虑和最后决定的依归。今天您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什么是您生命中最高的权威了。不论是文化、传统、理智或是情绪怎么样，你选择圣经为最终的权威。当您做任何决定前，要决心先问圣经怎么说。下定决心，当神要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您觉得有没有道理或想不想做，您会信靠神的话去做。学习保罗一样的确信，我相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被真理同化。单单相信圣经还不够，我们的心思必须被圣经的话语所充满，以及圣灵能够用真理来改变我。我们必须时常读神的话语。很多人花几个小时在看电视，却只花三分钟在读圣经，这种人没有办法期望灵命长进。也有一些人自称从头到尾都相信整本圣经，根本就没有从头到尾读完整本圣经。如果您愿意的话，每天花15分钟读经，一年之内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了。如果你每天少看30分钟的电视，你就可以使用这30分钟在一年内把整本圣经读过两遍。每天读经使您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就让你的全人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吧。第三方面，我们必须实行圣经的原则。单单读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实行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成为行道的人，这是最难的一步，因为撒旦极力拦阻我们。撒旦不怕我们去参加聚会，只怕我们活出神的话来。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以后，最后的结论不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也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亲爱听众朋友，相信神的话，熟读神的话，更要活出神的话来。亲爱听众朋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受到神的审判呢？先知阿摩斯为什么看见异象，知道神的审判即将来临呢？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做出种种不义的行动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们不愿意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一个弃绝神话语的子民，他们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为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汲取以色列人的教训，是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让我们的生命经常来渴慕你的话语，让我的生活时刻可以见证你的话语，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美，在今世过诚实无畏的生活，像光明的儿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并让我们时刻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些安慰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让基督的光来光照我，像智慧人在今世谨慎行事，让圣灵充满，侍奉我们的主。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当中，不要做糊涂人，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谨慎行事。我们求主加添给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就告一段落了。愿上帝亲自赐福于你，保佑你，赐你平安。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